是真，而复幽人，闻是是经，心心清净，则生是相。但知是成就有地秀功德。这个是这个细部体啊，串导众生啊，来信这个金刚经。这是细部体啊，像这个四真成佛，就表达他自己对《金刚经》的一种信啊。而复游人，而复就是一个希望的意思啊。我们众生啊，闻到《金刚经》啊，得如是信解，了知他这部《金刚经》的利益。了知这部《金刚经》的实相，是故呢，生出了内心极大的欢喜。前面不是讲，生解意气，这个滴泪悲泣，就代表了细部体对于这部经典的生解。不是表面上这个对于这个经典的这种信解，不像我们往往是因一定感起啊，见到某一个法师好，然后向别人家介绍啊，某一个寺庙的好向别人介绍，过几天他自己都跑掉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不叫做呢生解意气意趣，因为他没有很深的解于来真实意，不能从内心里面发起，不能够了解于来所说于是深深经典啊。是故呢，尊生以为是这样的心跟尊生结主，都是感情运势啊。比例来讲，哪个寺庙的人多，就认为那个庙里这个香火旺啊，认为那个地方就是佛法性的。现在不是讲吗？叫名声还有高声啊，有大师，有名师啊，还有这个，我们要找的是高，不是。我们要找的是不是灵，我们要找的是大师或者是高师，我们不是找的那个金灿师，也不是找什么名师啊。有的人参念非常好，叫金灿师，那叫法师。社会上那个道士啊，给人家念经叫法师。那时候我们出家人给人家念经，人家称我叫法师。法师，法师就做法的师傅，就拿剑在义务做法，叫法师。他说这叫法师，叫大师，还有名师。名就是说他的这个官位很高，他这个或者是会长啊，或者是什么干部啊，这叫名师。但是呢，我们往往被这点假名给迷惑住了。这人名很诱惑力，我们尊生无止以来对名的这个执着非常的重，他不能够淡泊其身，不能够安住道义，不能够安于朴素清心寡欲的状态，喜欢干一点热闹，喜欢干一点惨子，喜欢干了一点轰轰烈烈的这种状态。所以呢，出家人跟在家人他这个思想一定不一样。俗人啊，跟这个出家人他不喜欢赶场子，喜欢清静寡欲，喜欢朴素安乐一种清静的状态。所以这个大师啊， 末法时的大师有一个大师说过这样一句话，啊，末法时的他教弟子啊，世人中与世人成就，教二十人中还是世人成就，他教一百人之中只有两个人的成就，也就是说，他教了一百个学生，只成就了两个；他教了四十个学生，他只成就了这个十个人。但是呢，他当时收了十个学生，结果呢，十个学生都成就了。也就是说，他第一批十个学生他全成就了，他第二批收了四十个弟子，结果成就了还是十个人。结果他后来收了一百个人来当学生，结果成就的只有两个人。其实呢，就证明说，这个大众很多人太多了，我们在里面滥竽充数，往往自己在里面还不知道。就被环境远住了，不能进藏。就是说，我们念佛啊，比那两四五七八个人这块念佛，大家念就没有精神；那好多人这个念佛，大家就有精神。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很多声音一呼，很约了心附在那个地方，附在那个好像自己很有修行的样子。人多这块很，其实不知道你的心被一种人多的这种状态附在那个地方。当人在一个人的时候，你马上感到有点孤独，或者人少了，觉得这个内心中有点不满足的感觉，马上就表现出你内心的孤独、焦虑、无明、烦恼就显现出来。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赶人多，知道吧？所以呢，这个。所以在我们初学佛法，但是也不能人太少，要有善知识的诱导，善知识在边啊，然后呢有八个人十个人在一块修行，彻底的是淡泊起身，安住朴受，安住清净，清心寡欲的状态，只有这样的才能够保持出家的这种清净无为。在家人远远不懂，在家人远远认为说寺庙里面要大要庄严要广大，认为人要多，俗人远远就希望这种状态。所以呢，我们出家人跟在家人一定要分得清晰，在家人的习气是很重很重的，他喜欢的就是约了，喜欢的就是名声啊，他想方设法的让你这个庙里非常兴旺，香火非常兴旺，他是这样的，他不是在道上面修行，他是在面子上面，这个表面上面下功夫，这是很麻烦的事情，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学出家人啊，跟在家一定是两回事，所以出家跟在家呢，思想一定要分开。真正的修道当在家人也是很不错的，但是呢，在家人无止意的在家里的习气他对这个名放不下来。老子要兴旺，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是吧？所以呢，这个谢菩提闻到金刚经真正的用心把佛陀的深深的心印到他的这个意里面去了，他这个意境与思想相应的一刹那才是叫深解意趣才地类悲洒而白费也你看文是经，他说恶由人而复由人，就是假设由人他是一种期望，因为他得到的这个利益，而复由人，而复由人也就是希望后面的有众生能得闻是经，他一种渴望之心，这种渴望之心其实表达出两种性情， 一个就是媳妇的所证所悟之景，悟到了实相的这个景，内心中非常的感慨，知道他的实相，然后急迫的希望所有的尊生来闻到这个实相。而这个实相是他们他我说的慧眼，我无德来对他的慧眼，慧眼啊，应该以慧眼才能建立到啊。肉眼跟天眼都是与啊，这个肉眼是清白，就是我们反复的眼睛看到的黑白之相。他说天眼是佛，有见众生啊，见的生佛里出来，所以肉眼也好，就是我们这个肉眼也好，还是天眼也好，都是佛分，就是戒品啊。因戒生定，因定而生慧，然后戒是佛，有人讲戒生定，戒是自执之意，讲智慧，智慧智就是戒定，慧它是观察出来了，如果没有前面的戒和定就不可能有慧。那说戒里面能不能生出慧出来呢？因为戒里面的生定，定能清净啊。如果你清净了，能见到实相。而这个实相呢，是通过啊观察，不是你定在不动，进入无记相。定有好几种定，有世间定，有出世间定。啊，出世间定里面有慧，世间定里面是没有慧，它只有智。智只能生佛，但是不能生慧的。就是坐在那个地方念南无阿弥陀佛，他没有一个，就是我们看这个世界啊，这种世界它是两种现状，一种是缚住我心，就是这个世界把我们的弯心缚住了啊，这是世间的东西。还有一种呢，是我们的心静下来以后，可以观察到大相与小相，抽象与细相。这种大相与抽象，就是大跟小，就像大千世界与围城，就是抽与细。这种仅了不可得的体，是由一心念起，大无有大体，小无有小体，就是没有一个小的实相存在，没有一个大的虚空存在。就像我们看到山一样，山也不存在，山是一个抽象的名，细也不存在，细无非是一个分别的体，就是说说细啊，你比方石头，山是大象，是一个抽的名。那说有种种细维护的，就是说有畜牧草，这个石头缘起产生一个山的概念。而这种山我们用心静下来以后，可以看到这个山是空的，你心清净也可以看到整个山是空的，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在观察到细的时候，发现了每个细的这个唯品还是一个空性的东西。然后再想到就是梵文文字性，观察到你的心里面现的这种像是空的，万象俱空啊，他能观察到万象俱空没有实相的时候，你心情那个就是戒，那叫慧，知道吧？但是呢，那个外面东西覆盖了你的心，你没有观察到大是空，小是空，抽是空，细是空，人我相都是空的体的时候呢，那么说啊，他就把它扶住了。如果你没有看到，你这能够把你进一种无记状态，就是坐在那个地方，你什么都不知道，闭着眼睛什么都看不到，然后进一种无记，你不会有观察。你看定能胜慧，慧是要通过维系的观察才建立慧眼，慧眼是心眼，是心中开发的一种观察体，叫慧眼，并不是眼睛见，见的眼的是佛，那是戒中，是自止里面，止恶生善里面出来 那个人阳为子啊，天阳为火。如果在人阳里面，子恶是为天阳，知道吧？就是说，子的里面就有火生，所以叫借体，知道吧？借体借相，借相为体，借体为肉，就是我们现在眼睛就借的体。由借的体，我们眼睛不着恶，是为借体。那说我们眼睛不着恶，就生佛，叫做相。所以呢，我们眼睛因为不着恶，才称为是人。如果你是大恶，那说你眼就会到地狱底下去，是那个地狱之眼嘛，恶鬼之眼，畜生之眼。那说我们现在这个眼，这个肉眼看到万法，序呢是在界的体里面啊，这是体。因为体这个无善故，你的体里面不制止于恶的话，那说你就会生出啊，就会这个体啊就生出恶相出来，像猪啊狗啊这个眼睛，这是有善恶大的眼睛。那说做善他就往善走，就是天眼。所以天眼是佛，都是佛报，包括我们人的肉眼也是你修来的。但是肉眼的体，眼的体是什么呢？啊，体本体是无相的，无相而有相，就是肉眼，就这样。这个肉眼的相是善相，是你修来的，是止恶行善里面得来的，所以叫相。相此相此体，这个眼呢，此相此体，因为止恶修善而得啊，因为没有智慧故，不了解这个眼里面有一个无相体，无相体不离有相之相，所以呢，持佛持体，持佛为相啊，持体为无相，所以这个肉眼非眼，是名为眼，就这个意思，知道？所谓眼者，即非眼，是名为眼；是耳，即非耳，是名为耳。因为你没有智慧，所以呢，认为这个叫做眼睛。其实呢，如果要用慧眼来观察，如果看到《金刚经》甚至经典，你就可以看到眼而无眼，无眼而眼。为什么佛陀的眼耳的尽虚空变化见呢？它有五住啊，见一切下五住得广场彻相啊，所以眼睛变化见故。所以呢，他那个眼睛是无相之眼了。我们有相是因为有住，因为有住就有相，有住不爱无住，因为我的本体是无住故，我们的眼肉眼无住，我们眼的体是无住体，因为有住了才产生弯眼，就虚弯之肉眼，就是这个眼睛有住。因为有住，因为无住之眼，你生出有住之心，就是你有住之色。他说你就是你就会生出这样的眼睛，耳朵你有天生愿有住了，你就会生出这样的耳朵，是不是？你闻到香味有住，你会生出这样的鼻子。本来无住，你为什么有住呢？他说我你鼻子闻性有住吗？闻性无住，但是闻性有住了才变成一个鼻子。所以眼耳鼻舌身因为住而来，如果不住你就跟佛是一模一样了。因为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它的文性的话都是跟佛陀无二的，因为我们这个体跟佛是无二的。因为你不了不开智慧故，你有聚，所以呢你眼耳鼻舌身意就变成一个相出来了。但是这个相，问你这个相和我们无住体有没有分开呢？没有分开，因为相不爱性故，就像持佛不爱我们的体故。你现在看到这个佛，它并不障碍我们这个无相的体系。你一个人心有弯直，所谓有住，其实呢你说到的这个佛还是无住之体呀。如果在此世界这个相上面生出无住之心，那就是说你跟你无住的这个无体，这个没有相的这个体性呢，它是相应的，照样能获得佛陀的体。也就是说相不安心，就是说不怕弯，就是不怕弯起，就怕觉迟啊。现在色身相互触法是过处有住之体，因为做善故有福德， 这恶果有恶德，是恶德福德。你得福得恶，无非是有助无助啊，有善无善啊，有恶则向恶，有善则向善，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向大向小也跟这个有关。向你无助之心非常的弱啊，你这向小；如果你无助之心非常的强烈，这人内心中实在是毫无执着，那说那你向肯定会广，向广则佛大，是不是？向弱你要助的坚固的执着心越重，那说你向就越丑恶，那你向就越恶，是不是？所以我们在此世界看到外面的相是善是恶，无非是我们有助无助啊，是不是？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看到外面的相，有人看到非常清凉自在，有人看到的是焦虑不安。为什么有人看到焦虑不安烦烦恼恼的，有人看那么自在那么清凉？是因为有助无助啊。你看在家人在这下面就是不满足，可我们出家人在下面真有满足，那为什么呢？因为出家无助啊，你出家无助就对无助之相啊，在家有助就是有助之相啊。所以有助之人在世间行走啊，烦烦恼恼的过一辈子，而无助之人呢，在这个世间非常清闲自在，都是与无助有助有关系。所以呢，这个助境不欺，这一切境界不会欺负任何一个人，无非是你心过，就是你的心。所以呢，我们不要责怪别人，我们的生活中是独立的，一切境界是你心境，有助则有有助之境，无助则有无助之境，有助无助无非是你一心境吗？所以你有心，你的心境，我有我的心，在这个世界我看是清净的，在你心中是烦恼的。同样一境为什么在你心中是烦恼，在我心中是无非是有助无助嘛？所以这个心中境是我心中境，在你心中是你心中境。所以呢，你心中跟我心中境是两回事啊。所以呢，此境是啊有助啊有助，所以在世间没有冤枉之事，是吧？在这个世间不要责怪别人，你烦恼文件是你心里的烦恼，跟别人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所以这个要我们讲的叫降伏起心呢、啊，才会真助啊。就是应和应云和助，云和降伏起心，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心给降伏住。如果你这个心没有降伏住，你一直拿怪别人，你怎么用呢？是不是？所以在那个过去人家大地无春城啊，这个大地上面没有城的，就没有无人居身受者的，都是我们心中的住相。你有住就有城出现，你有无住了哪有城呢？是不是？所以呢啊，这个肉眼天涯都是由迷惑所致。但是我们现在讲定安经，那我们首先要知道，你了解了这个题以后，先以般若智慧开显我们般若之心，用此般若之心来观察诸法实相，了知此佛、此善、此恶，无非是我们心住或不住之体，我们心方寸之间，方寸之间能显有住无住之相。你无助这法界无助，你有助这法界有助，你心有助之恶法界即恶，你心有助之善法界即善。所以事实上说跟别人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有人问我，他你说是善，事实上外面人好坏啊，外面人坏好跟你心有什么关系呢？人家有人家的心，你有你的心，你管别人的心干什么呢？所以呢，我们没有事情喜欢管别人，知道吧？其实你管别人的时候，你心向外求，不知道看到别人也是我心了，是吧？过去复印禅师不是讲过吗？苏东坡看复印像一堆牛屎，但是复印呢，看苏东坡像一尊佛。同样的两个人坐在那个地方，个人的境界就不一样。人家看你是佛，你看人家是一堆牛屎。为什么我看别人家不是佛，非要看别人家是一堆牛屎呢？所以呢，你老是一天晚上去这样的去辨别。所以我们读《金刚经》开显般若，无非是把我们心量提高，千万不要管别人的是是非非的事情，因为是你的心故。你管别人家的是非，代表你心有助，你心有助 跟别人的生死又有什么关系？你有住，你有生死是出现了，你自己的生死没了，管别人的事情干什么呢？是不是？所以呢，你心里面无助，则众生自斗啊，众生自己就斗掉了，是不是？背信自弃。如果你自己就能看到别人家善了，那你一定拿在这个大智慧体里面，哪个地方不在斗众生呢？你自然就会现三十二相八支中好，一切众生见到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得斗，知道吧？所以众生见到你都得斗，那你就不要顾虑啊！你在斗众生的时候，众生自斗，你心中的众生也斗了，为什么呢？此景此生，我也是先生故吗？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啊，把这个《金刚经》要会到啊，所以呢，讲《金刚经》本身就是要开我们的慧眼，是不是？慧眼开了，那你肉眼跟天眼自然会得大福啊！为什么呢？你的肉眼，你看佛陀有肉眼不？佛陀有肉眼，佛陀有天眼不？佛陀有天眼，佛陀有没有肉眼天眼？没有肉眼，没有天眼，他就没有一切众生之眼，就是佛之眼啊！我们现在这个肉眼就是佛，难道佛陀舍吗？佛何为如来？无所来无所处，何为无来无处？就无起无舍，无舍故。无舍故啊，一切众生之肉眼皆是佛之肉眼。如果佛陀不舍弃众生之肉眼，那佛陀不又舍吗？啊，但是呢，又不起故。为什么不起呢？因为佛肉眼是一体，它是觉，三十二相八支中跟众生相应，它是觉，究竟觉体，它不会舍入众生的烦恼。众生有住啊，佛无住，能变法的一切众生肉眼就是佛眼。但是呢，我们众生呢？你肉眼我肉眼互相两个辨别，有住，因为有住故就有烦恼，因为有烦恼，佛陀怎么会有这个烦恼呢？不起不舍，不起是不起众生的妄，不舍是不舍众生之究竟觉，是吧？不舍住众生之究竟觉体，也就是我们这个肉眼的相是佛啊，是我们自性中，是我们的文性中，是我们无住体里面显现出来的佛啊！你有住了，你心中的佛就现有住之相啊，有住之相乃至于无住之体，无住的体是我本来本觉啊，是不是？那说有住之相是我们这个直觉，你觉了无住这个有住之相就是无住之体，是不是？所以直本一体啊，所以如来以本智会本觉。我们众生呢我们众生不是一本质，以妄会觉，以妄以这个妄的一个体呢来会我们这个觉，会我们的本来的本体的觉性，无住之体无住之本性。因为你以妄来会它，你就有住之相，就可以看到外面的善善恶恶是是非非的有住之相，是吧？所以这些有住的相都是有住。所以呢，相不碍无住体，就是相并不障碍我们有住之心、无住之心无住之本性啊。所以呢，获得慧眼的人，那说应该于是观察于是观察。如果你对了慧眼必然无争呢？为什么叫二罗汉叫无争呢？是不是？敢不敢大相承担？是不是？你敢不敢大相承担？大相承担就是无争二罗汉。为什么系菩提叫空身呢？苦是人中最为第一，是人中没有争论的第一他不跟人家在争论。为什么不争论呢？为什么不争论？大家想一想，他肉眼天眼在慧眼里面建立出来的都是他了之实现的，是不是？所以呢就没有争论了。所以呢，你心念小是你心中有住，不能怪别人的。所以呢，我们吃饭没事情，什么事情都是怪别人。所以过去的法师讲过，他说不看自己有多大的智慧，看看自己有多大的过失常常看自己有多少过失。我们修行修什么，就是放去自己的习气，要看到自己的这个不好的东西，要看到自己不足的东西，看到自己的有助的心，知道吧？你一定拿句子里，你有住的心不是跟别人有关系，是吧？你有住，有住之人讲有住之法，这样互相辗转生死， 知道吗？他说我以有助之心来跟你讲法，那么说你必然一进了有助之相，有助它有助那都是邪见的体，是吧？那说这能增加我们的弯心，但是呢是愈来不轻视于众生了。那物的人呢也不会轻视于众生，也就是说不管众生如何之弯，他不理真性了，不理愈来本来无助之体性了，就是我们的文性是无助体啊。就是说众生不管怎么样挖获得的这个有佛，就是说为什么佛陀看一切众生都如同于佛呢？因为众生之相如来不舍故，如来也不起故，不起也不起弯相，不舍不舍众生之本觉，本觉就是直觉，直觉就是相，本觉就是性，是不是？此性是众生之文性，相是此文，是文性里面的相，所以持直觉就是持相，就是性，持性就是相，就是如来说持相非相，四名为相。什么四名为相？非相就无助，四名为相就是相。所以持相持助持无助持相是一体故，因为一体如来不敢轻视。为什么不轻视呢？他如来同体故，不舍故，也不起故。仅仅记住，愈来不起是不起弯体，愈来不舍不舍真体。所以呢，不舍众生之真体是什么呢？此相此性，此相此性是不二的。众生呢，执着于相，有助之心，然后四处无助之体。一念觉即佛，你一念觉了，单体即佛。为什么呢？一念觉此相就是无助之体，此相即佛啊。因为佛不舍自体，此体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此相与法身报身化身是无二的，此相跟我们本来真性是不二的，所以一看相就是无助之体。所以一切大千世界无非是无助之心，他说无助之信心里面出来了，所以你看大千世界无非是一心。这个时候呢，大小也好，无非是我们信心里面这个心里面的福啊，福德啊。所以呢，如果你闻到这个一组，闻到这个机子，闻到了这一组话，即使在地狱也获得大清凉啊！你在人道闻到此法，你果报也不可思议啊！就是说，你对了圣性而受持者，闻性而受持者。所以呢，原来为什么西菩提毁地类悲气呢？地类悲气，他五指以来说得辉扬。只了解佛，不了解法，就是说不了解法，就是说没有破法，只知道修法对清净不知道持法与彼法是不二不能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原因他因为他不知道所以我们讲般若智慧讲般若是开我们的肉眼，开我们的一个天眼开我们的慧眼所以慧眼能知理呀所以呢能知道天眼肉眼天眼它有慧眼能见到实相啊是不是所以呢我们那个慧眼是怎么来的呢慧眼我们般若而来你不闻般若之法没办法开显慧眼告诉你是吧就是说西菩提证了阿罗汉以后他得了的慧眼他也是与般若相应他是不知道但是释迦牟尼又在是讲般若的时候他立即就知道了为什么呢他的般若之眼他本来已经含摄那个地方一讲金刚经立即明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个般若是破法空见到法空那个般若才是真实的其实法眼是什么呢如来有法眼知道那说法眼这个是菩萨见地能见如来报身能见如来报身去见了报身如来那我们事实上真能够一开慧眼就非常了不起了我们慧眼能了知实相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慧开了但是我们没有开法眼开了法眼那是大光明藏的那说那个报身庄严你可以看到报身如来了你可以看到释迦牟尼佛还在说法像那个智者大师当时讲那个华严经界法眼顿开是吧讲到生生法藏生生法里面去了顿时人我相顿空掉了然后他这个法眼就开来了 然后就看到这个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正在说妙法莲华，还在说呢，那是法眼所见，所以呢不开法眼不了知啊。这样我们既然开了慧眼，但是呢我们的慧眼呢啊还没有落实下来，没有落实下来。今天我跟你讲你知道的这个道理，那说你一出大门就是是非，为什么呢？还是对也不对，我是对的，是吧？你不知道你心量多么假小，原来是我一心想，但是你一出门又是他不对他不对，是不是？却不知道是你的信仰不对，却不知道你现在是有助了，你无助哪个地方不解脱呢？因为你有助啊，所以感觉到这个对那个不对，你无助哪一对和不对齐呢？全是万的齐，是不是？所以大家会到金刚经以后啊，啊，以这种心两个落入心里面，悉菩提慧眼开了，证阿罗汉。所以释迦牟尼佛一讲般若就落于生意解，他的意啊，他这个意念呢，生解生这个原来这个啊气就立即啊就明了了，明了以后永不再疑，就断除自己的疑惑啊。比如说我们到处找如来不知道在哪里，我们天天发菩提心不知道怎么发菩提心，我们怎么发都在怀疑，我什么叫发菩提心呢？我们怎么成佛啊？每天都在怀疑之中，是不是？因为不能落实下来，不知道什么叫菩提心，不知道什么叫如来，你的心跟当下不能了知实相，所以呢你都有怀疑心。因为尊生呢实相不落实下来，你的疑心一定存在，你只要有是非有烦恼有这些东西都是因为疑心，所以我们这个疑心很可怕的。所以讲般若经我是破我们众生的疑心，看看，所以讲金刚经是断我们的不安之心。我们修行百年，从小就开始修行，修了一百年不了般若之心，不了解般若，那是说那你疑心未断，疑心未断，修行了几十年不白修了，是不是？而一天长在怀疑之中，有怀疑就焦虑不安，心不落实啊，心不落实没有降伏起心了，心不降伏啊，心没有降伏你心就不安住，心不安住那就不知道怎么修行，波门没开呀，啊，觉漏没找到啊，那你怎么成佛呢？所以呢觉没有觉之漏，没有波之门，你不知道波门就在当下，你不知道闻波罗就是开觉之漏，你不知道金刚就是开波尔之路，知道吧？金刚经就是波尔之路啊，觉之路，波尔之门，这就是成佛之法。要发二依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即是菩萨，菩萨要令一切众生成佛。那说你不开波尔之门，你不了解波尔经的话，你怎么令一切众生成佛呢？是吧？你怎么令众生能够觉呢？是吧？所以波罗不让自己觉，要令一切众生觉，众生一切觉才是令众生觉。就像我们讲到西方极乐世界，到西方极乐是你救去呢还是佛救去呢？你是被阿弥陀佛救走了，但是呢你叫众生念阿弥陀佛也绝对不是你，那绝对是阿弥陀佛把他救走了。也就是说这个波尔之门都是成就他自救，都是来自于波尔体。那么说不通达波罗不能自斗也不能斗他，只有你通达波罗才能够自斗斗他。所以你等你通达般若的时候，乃你斗众生呢？完全是般若体自斗啊，是不是？乃你我的斗众生呢？是不是？只要你般若一打开，就没有众生可斗，而自被般若所斗。跟众生讲般若经，念众生自斗。所以呢，说这部经典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议啊！就是跟人家讲《无量寿经》也好，讲这个，我也是把般若开显在众生心中，知道《无量寿经》一语是啊。也是这个意思，是吧？所以悉菩提他闻到这个以后信心清净了。什么叫清净呢？就是说他是明月独照啊，就在虚空里面就一个月亮起来，然后独照大千世界，照得明明朗朗的，但是呢月亮只有一个，是吧？所以我们看这个世界就像个独月一样，没有我理是非，没有月亮就不能够照耀万物，没有太阳的照耀万物，一切万物都是来自于太阳的云照，所以你感觉到你是独立的，但是呢又不离开大家，所以呢我看大家无非心照，心中照出来了， 没有心造来自万物呢？所以万物体都是心造出来的。所以呢，如果你闻道不罗，自然心就独立了，当然有不离诸法，不离诸法显于自己的独照，就是没有诸法的显现，怎么会有自己的独照呢？就是说，就像没有波哪有水呢？没有水哪有波呢？波跟水是一体的，是不是？所以的众生啊，水跟波，如果我们知道了水波是自然而然，有波而先水，有北而起波，有水它能够示波，示波能示众生心呢，能了知哎，众生在里面沉迷于觉，就是我们现在觉，就是水有波才令众生一悟，才有觉体啊。因为水不起波就没有觉体，众生不迷了，是不是？水有波令一切众生起觉之心，有觉才是体，有那个波才知道自己体在哪个地方，所以体相体相的互互相应才有妙用，体无相不起妙用呢，就变成死水一潭了。所以呢，波跟水它本来自用，也就是六祖大师讲何其自信本来清净，也就是六祖大师讲这个明镜亦复台本来无一物，何处而成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波也好水也好，一波是水，一水起波，水波一体方起妙用，它这个体是一个。所以众生没有波是无明，有波无水则凡夫，是吧？就是有波不是水，那就是凡夫，没有波就光有水就等于是无明，有波有水方起妙用，知道？所以水波是起妙用的体，知道吧？就是说水波，水没有波的话就等于是无明啊，它不起妙用，就像金矿不裂哪为金子呢，是吧？那说我们无字音呢迷，就是说在波上面我是说了水，所以呢就是凡夫，知道吧？所以浅波即水，这个法界无非是我们的一个心而已啊。那说信心清净，你想一想，看这个世界无助之相，是我本心中心，自然清净啊。这个时候的清净是什么样子啊？你坐在那个地方，你坐在那想，你一观照，是吧？把波罗一观照啊，四相现前的时候都是无助之佛，就像是肉眼法眼，肉眼就像你的肉眼见万象，人家肉眼你不要管啊，你的这个肉眼，你的肉眼能观万象，是不是？你得到这个肉眼是你心，是你心的体。他说看见所有的万象，就是青黄赤白啊，这个春夏秋冬，乃至于这个外面的层层面面啊，这个种种颜色、声音、香味、触法，这都是在你有住无住体里面。有住则有善有恶，有种种分别；无住则没有善没有恶，没有这分别。那么说我已经知道了此相是我无住之性，因为有我有住了才称有住相，是指你识到了，你觉悟了这个体，既然有假善恶的显现，但是内心中了达，你就知道此善恶是我过处有住而生，就是你看到外面的善和恶啊，是我过处有住而生。那我说我们不可能一下子达到无住，因为无住是佛啊，你没达到究竟佛的境界啊。但是有恶有善的这个体，无非是我们过去有住的心里面心的弯见而已，是弯即解脱，你了解这是弯的体，就不再争论了，自然身心清净就会解脱。如果你在弯里面，我即使追随那就生烦恼，而在弯就是善恶里面，你了知是我过去的善恶的弯见升起，那说是弯即争，是到这是我的弯体，但是这个相呢，本来是没有善没有恶，是你弯里面有善恶有相有处，是你心在相处，其实外面的相呢没有相处，是你心里有住，甚至这个果报而已， 至于这个果报本来呢，是你的佛相，也是你心里出来了。因为心有住，有善有恶，恶者生畜相，善者生香，就是你做善，你过去的善事才看到这个香味。那为什么闻到大便呢？是因为过去啊有住的这个恶心才生出这个。如果有人修行好，大便要卧出来都是香的，是不是？那个身上那个垢迹呀，它都是香的。那说你以为他没有恶相，是不是？没有恶，他无助啊，所以他身上全部放出来的香。所以香跟臭尘来的臭男都是我们有助的心生出来的。所以你上大便的上厕所的时候，喝到香花里面去，你都应该认识到这种问题。这都是我们有助，有助是善的善相，有助是恶的恶相。但是善恶本来无助，因为有善有恶之弯见才是善恶。但是呢，真正的香跟臭存在吗？是个弯的体，是你心中有助的弯见。实际上呢，这个体呢是神里面，是你真于本性里面出来的东西。你真于本性是文性，文性是无助之体，无助的话就没有香跟臭。所以呢，香臭是我们的弯的体。所以了知这个世界所有的好坏善恶都是我们的弯身里面出来的，它非是是个假的东西。所以呢，了知了以后呢，归大于心，原来是无助之相，即是如来。所以呢，恶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你见到一切相是非，非善相，非恶相，非臭相，非香相，只要相就是非相。就哪有臭的存在呢？哪有香的存在呢？叫非相，对吧？说相者，什么叫相啊？什么叫相啊？就是说啊，目者为身啊，仰慕的目，有目而生，知道吧？叫相，就是有眼睛看到色，叫做相。这个身相，目者为身相，知道吧？就是说它能生长的意思。他说你有目而见，就身相了。我其实这个有没有色相呢？那么色相拿出来看看，长相、短相、高相、低相，有没有相呢？其实非相。那是说，因为有这个眼睛见啊，才会生相。眼睛见，眼睛见，你代表了耳听，知道？对着闻都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有了这个见、这个识的分别，才会生诸相。所以呢，它本来万相不是相，是由我们心里面出来。你了知这一切相啊，是身相，是住相啊，不见诸相非相，见到一切相，你悟了，知道是我们的弯心是你的善恶啊，这个题啊，打个比例来讲吧，就像苹果一样啊，慢慢发出的臭味，现在苹果先生的苹果呢，是我们心中的如意宝啊，就像如意宝一样。他说，然后呢，你放到地里面种了一个苹果出来了。然后苹果放在那个地方，慢慢的变臭了。问你，这个臭味是外面来的还是里面来的呢？是不是？这臭味是从苹果里出来的。那个苹果就是树，就是它的根里出来。那为什么会有臭味呢？啊，因为它有恶相的，它有恶相。只要有相就有住，有住就有生命，它有恶相出来。但是呢，这个恶相是来自于苹果，并不外来，并不是从外面来的，啊。那么说，因为有住故，它就有臭味出来。但是不能说那个根、那个树有臭味吧？但是呢，这个是有聚而生，聚而生。但呢，臭味的体有住而生，如果你不住，它就没有了，知道吧？所以呢，这个苹果因为住相的显现，就必定有臭味和香味。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苹果一定是来自于这个树。也就是说，这个世间所有的东西，它是没有臭味跟香味的，啊，没有好坏善恶的分的，是由你心中起万境以后有善恶之分。世上的本体是没有善恶的，对吧？所以这个体是什么呢？是我们本性准生，也就是说，你这个体就是说我这个识和外面的相，你现在看到所有的传统高低这个相都是我们本性的出来的，这叫做佛啊，佛的。我不知道大家听到没有？啊，由这恶者必有恶生，由这善者必有善生，善生也好，恶生也好，如果你无助，就生观相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众生，我们现在有了万相，有一个什么好处呢？能成就无量报身， 如果没有此相，你就是一个阿罗汉，那就麻烦了。阿罗汉还要建立这个相上，建立无住无生清净体呢，他执着于清净而已，他也不能成阿罗汉。他说如果没有诸法，没有这些法的显现，我们不能成就阿育，不然我们不能成就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么说连我们这个阿罗汉心也不能生出来。那么说不但不能生我们阿罗汉心，连我们六道轮回也不能生出来。不但六道轮回也不能生起来，你就是无明中根本没法出来。所以此相有无量德啊，我们现在看到相有无量德，但是你不悟者，你就有无量的痛苦和烦恼和六道轮回之事。如果你悟了，此相有大贵处啊，是珍贵啊。为什么呢？因为此相本来是是我们的心的火啊，是我们心的无相，就是有相无相，就是有相就是无相，无相就是有相。只有无相有相是一体的，离开有相拿来无相，离开无相的人就是离开有相，无相就看不到了，就不能够了知无相了。就是说因相显体，因体也是相，因为这个体我们才看到这个相，因为看到这个相才是到体。离开相怎么是体呢？不是体不就是无明了？你看此相能是体者有什么好处呢？能成就无量报身故。为什么法上面，在这个法上面建立无住之体，不是成心上面无住，法上面建立我们的自信，那变法界故。如果成心上面去了，我的心不来无住，能守着那个心不动，进入无明状态，那说啊，一切像你们讲，就说你守着你自己啊，我什么都不想了，那叫无记啊，你进入无明状态，是不是？那说这是相里面是修行的，要睁着眼睛修，不能闭着眼睛修的，真的不能闭着眼睛修，眼睛要睁开修才对。所以我们动不动打坐闭着眼睛的念，是不是？其实要睁开眼睛看，睁开眼睛，然后趁定心，然后观察，不而智慧就在当下。善念恶念的心里面，不断地可以观察到自己的善恶之心。所以过去的人，释迦牟尼佛，佛眼睛垂仰，啊，这个这样看着，是不是静下来，就是定，是吧？然后呢，观就出来了，是不是？不会把眼睛，没有哪个富婆他把眼睛闭着，是吧？有没有？大家你们看到哪个富婆他的眼睛闭着？他说我们现在修行的现在眼睛闭着，啊、我看那个这个上殿的时候，大家不念眼睛闭着啊，那可能像睡觉一样，是吧？啊，坐着也不念，也不做声啊，在那个地方也不知道他想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他是想睡觉啊，还是干什么？闭眼睛在那个地方啊，如果你有智慧观，当然可以了，你闭眼睛看这个相也可以了，是吧？看着黑相白相也可以，能观察到智慧也可以啊。问你，你一闭眼睛什么都不想了，模模糊糊的在那个，好像在修行一样的。其实啊，告诉你，你错了。我告诉你，你闭着眼睛在那个地方根本没法进入到。如果你没有慧观，你闭眼睛闭在那个地方就打妄想，要不进入无记状态，要不进入昏沉状态，要不进入根本不在修行的状态。所以现在修行不上功夫的原因是什么？上殿也好，打坐的闭着眼睛没有观照，没有般若智慧的显现，所以出来又是一个样，进去又是一个样啊。所以呢，他们这个就是说，这个智慧啊，千万不要闭着眼睛啊！你看达摩大师，眼睛他都远远的看着，是不是？大千世界的一眼之中，是不是无住之相、无住之心？他不会闭着眼睛在那个地方，是不是？他睁开眼睛。我们为什么要闭眼睛呢？你知道为什么吗？闭着眼睛是代表你内心身心的委屈，就是说你太疲倦了，需要休息，就是这种状态。因为人活在世上太疲倦了，吃喝拉撒，天天要人我是非，太阳晒着，雨下着，又冷又约，是不是？天天要吃饭、穿衣、睡觉，你说累不累？好，在大地面正好跪一下，眼睛一闭，哎，正好休息。那么你闭着眼睛在那个地方，就代表着你身心的委屈产生一个暂时的休息状态。因为这种休息的状态，认为是休息。因为休息的状态是修行，他大错特错了，一定要啊，一定要不起观哪里会呢？就是说定中生慧呀，定中有观察，就是说你听声音也可以，南无阿弥陀佛，听声音也可以，是吧？问题是说，你声音都不听了，是不是？你这边上念南无阿弥陀佛，你自己在无记之中都不知道自己在念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念任何东西都要观察的清净之处的，很清晰。所以呢，我们讲话知道自己讲话。 吃饭，你说修行修得非常好的人呢，他做任何事情呢非常的这个透明的，就是透明度非常高，知道吧？而修行不好的人呢，他是做什么事情都是人在这个地方做，心跑到那个地方去了，不透明，不当下，就是内心中不能明明了了很清楚的在做什么，在念什么，在吃什么，在看什么，心中不清晰，这个，所以呢我们这个最起码的定就没有了啊。如果是这样，就最起码的定力没有了，知道？何况那这个定没有了，那你观照的能量又会强吗？一个没有定的时候，心就不会细，心不细，你的波尔智慧会很强烈的在你心中吗？你波尔智慧不会在心中，观照的能量非常弱，知道吧？所以人在当下非常清楚，讲话就吃饭，就是吃饭的时候知道自己在吃饭，很清晰的，一点妄想不生，就是在吃饭，很清晰的，就像我现在讲话一样，很轻易的坐在那个地方，啊，做什么事情都是很清晰的，啊，这个观照的能量就非常强，知道吧？所以我们修行修什么？修一个清晰的心。这个过去我常常讲，修行就把心给修细，心修得非常清晰，非常细，细啊才能见识一下。闻般若了解一下，你就别跟大家，如果你闻了般若，你不会观照，你不知道持佛持心，不知道无住之心，不知道有住之相。有住的相是由无住相的观心合的，但是呢，此相从无住之心中生出来。那说你不会观照的话，你就随着外面的善恶烦恼啊，这个业走了啊，跟着外业。什么叫业呢？啊，什么叫情呢？社会上叫业尽情空，业啊情，是吧？所以这个一般修行人，我告诉你，很少有这种观察的。讲般若的目的，大家今天这个听般若人听般若经，真是稀有之事，知道吧？就是说。啊，一般是现在在外面老和尚出家了几十年都不晓得观照，都没听过般若经、量般若经。他说这个体验根本就感受不到。我今天讲这个般若经，他说人一辈子都不知道这个道理，知道吧？就瞎胡乱的修行。所以我们要感受到今天啊，这很非常珍贵的这个体啊，法养。所以呢，我们要法养是见这个见是菩萨见地啊，能见啊。如果你要是慧眼打开了啊，你不断的修行就能见法养，法养能见境，法养可以见到境界，知道吗？境界就是说啊，正是报身的境界会显现出来。你发现，就是说，你有一天你真的看到这个世界了，所有讲话的声音。就像那个飘的一个小尘，知道？看到这个人我是非啊，就像那个说破一下那个灰尘，这个飘的感觉，真是个大幻化世界。你就感觉到，咦，我发现这个世界所有的人就像那个灰尘一样在空中飘着，咦，没有我在走路，你发现我也是一个尘，这个尘中很多的一个灰尘在那，非常小的这些尘。根本就没有是非存在，所以你看不到人我是非，我像人家都看不到了，这就是一种境界，叫幻化，幻化三昧现前啊，就是一种幻化。再过一段时间，慢慢的这个尘也静下来了，就是非常清晰清净，啊，变成大庄严相，啊，可以看到，慢慢的从一个世界里可以看到他方的世界，啊，这个清净尘里面了，你这个世界变成尘了。慢慢的，这所有人变成什么？慢慢的，在这个城内景里面出现种种境界，他方世界都可以看得到，可以看到他方诸佛庄严了，诸佛过头啊，啊，那个菩萨度化众生是成等正觉，都可以看得到了。所以呢，如果你真正的啊静下来了，这里就能看得到，因为这种东西啊，我在过去的话啊，这种量上面，我都是。有一些相应啊，也就是说啊，你在大街上走路的时候，真的看不到人走路，就看到的是你心中的一片尘，这个幻化的这个体，根本就看不到一个人在走路，也就是这个是法眼能见到，就慢慢的见到实相，知道吧？所以不断的修行啊，然后见佛眼般若大开，就是佛眼， 这个佛养只有佛跟佛才知道啊，那是超越绝对的体，你能看到自己，就是你养，你可以看到自己的养体，你就是佛养了，你知道吧？就是说你讲话的声音可以看到自己的声音，就是声音能看到声音了，那绝对的体了，叫无对光了，无对光就是佛光，那说的是不可思议境界，佛与佛知道。你有一天探会到这里，我们现在就是说到一轮境界能看到自己，你就说我有一次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念念，哇，整个大地都已经清净下来了，整个世界都在念南无阿弥陀，找我找不到，就剩下一个觉念，知道整个法界都是在念南无阿弥陀佛，跟自己心是相应的，都念南无阿弥陀佛。哎，我呢？我在哪里呢？找不到我的，就是一个大阿弥陀佛，但是有点觉性，这个觉性还是对立的。哎，我知道在念阿弥陀佛。这个人呢，那是不可思议，那个阿弥陀佛的体到底能念阿弥陀佛，都谁在念呢？我找不清楚。但是呢，我知道整个大千世界都在念南无阿弥陀佛，整个世界的声音就像钟的声音一样啊，就是说你自己敲铃铛敲，就是唰，你进入三昧里面去了，整个世界都在念阿弥陀佛，就是念佛三昧啊。念佛三昧，我说诸佛现前三昧啊，啊，佛的现前三昧的境界。但是这个境界是什么境界呢？啊，这个是法眼，知道吧？还不屑是佛养，佛养呢是那是不可思议境界，不可与言谈了，一谈就错，因为一谈就是对立，一对立就错。但我现在讲的时候，基本上是用智慧的方法说，是说慧眼里面显现出来的，并不是用法养、用佛养来讲。如果用佛养，没法讲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界实现的是八地菩萨的功德。为什么呢？八地菩萨才能跟诸圣心相应。九地菩萨、十地菩萨，我们都已经不可思议境界了，必须要进而法眼才能进得到。他说到了八地以上的菩萨，他说要到八地以上的菩萨，必须要闻般若智慧，或者闻阿弥陀佛，闻到阿弥陀佛才可以啊，或者闻到般若智慧，才能够在般若体里面修行，才能见到见地上面才有就法眼的显现，可以见到阿弥陀佛，不是可以见到这个诸法的真实境界啊。就是说可以透过我们现在的弯景见到它的实相，就是说那说但是弯在我们的弯景慢慢的细慢慢的细，它有个过程，不是一下子就见到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抽象慢慢细下来了，细下来变成沉静，然后这个沉也没有了，变成清净相，就是弯体彻底的，就是说还有清净体还是有弯境，那说到了最后面那个清净体都没有了，进而法界，到法里面去了，那到法里面去就见如来，就是报身的庄严了。如果你还有清净之见，还是在这个尘界里面，还是这是说你心已经非常维系了，对吧？所以呢，我们这个悉菩提啊，这个。希望所有的众生能闻到这部经典啊，信心清净，因为悉菩提已经见到实相，才会告诉众生啊。因为悉菩提告诉众生的是他的限量的正德，因为他没有正，他就不会信，他没有信，他怎么会告诉别人这生实相呢？啊，悉菩提，但知世人成绩必须有功德啊。你想一想这个清净就是无我之意啊，信心啊，则是这个对于般若经啊，是以信心通达，就是说闻到般若经呢，就是信心。信心里面它有一个这个闻是修啊，啊修是修什么呢？啊修就是正量啊，啊思是什么呢？相应。闻是什么呢？般若，就是闻至般若，观照般若，思想般若，才叫做我信心清净。如果你闻之不闻到了不落于心，这个叫性不清净。不清净为什么会不清净呢？啊，因为你信这个般若，这边还心里的业障反复，因为还相信你这个我见住见，在这边有住，在那边既然知道无生，但是在那边又住，这叫性不清净。不清净怎么生死相出来呢？维系这个般若体跟你心相应，那一刹那时间啊，你思想现前，然后抓住思想永不再移，然后让这个思想 在你心中不再移了，不再移就是不再离开了，这个当下啊，你就叫做实相，那叫心清净。你实相里没有我啊，没有我，大我现前了。后面的话，这里面还有证悟之心呢。到后面讲，连证悟的这个体都没有啊，所悟的能证悟的智，所证悟的这个实相啊，都是不存在的。啊，但是世人成就啊，地稀有功德。啊，这里面讲，何为心性清净？不住六尘呢？啊，生清净心。也就是说，啊，这个在这六尘境上面啊，过去无知以来啊，啊，以六尘为心啊，以六尘为心，以六尘的这个无助说不住六尘。因为那个清净才清净啊，现在呢以六尘之境我生清净心，阿罗汉呢系无底呢啊，这个过去呢以六尘阶段色声香味触法，然后呢说我不生分别，不生分别就是不生分别，但不住境而住心清净心，就是不生分别来生清净，因为他守住自己清净，他不是说实相本体就是清净，这个是两回事，大家知道吗？这个清净信心清净有两种，一人呢阿罗汉的清净，一人是我们般若的清净。我们般若的清净是在相上清净，是相上清净，而这个阿罗汉呢是在心地上的清净。你比例来讲啊，我们现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自己心也会清净，这个是什么？是阿罗汉的清净。那么说，调来讲，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没有我，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名号，阿弥陀佛名号就是我，阿弥陀佛的相，相清净。你对这个相完全升起佛的这种信心，这叫相上，就是说相上面的清净，无住之清净，那个清净才是跟般若相应的。如果这是念佛达到心上的清净，那个清净是阿罗汉的清净，不是真正的般若智慧，这个要搞清楚。所以呢我们要在相上，所以呢你在外面看到一切相就是我的心的时候，相无住之相，无住的相就是我无住的心，所以呢无住就是说相里面无住就剩佛相，所以呢一切善恶好坏都是我的本相，就是无住之相，不是向外还有另外的一个心可得，另外一心可得不是万界吗？想一想，由这个万界不由外面万界吗？所以为什么阿罗汉成不了佛呢？不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因为他一认为说外面无住只剩心清净，生心清净的话啊，你就麻烦了，因为你到了心里面的清净是万事的清净，而说不能够生实相。所以呢外面的相的本体就是我们的心，然后说实体实相就是说无住之唯性，就是说如来藏色相不离报身，报身不离化身，法报化一体的。你不能说藏色相外面还有一个报身相，报身外面还有一个法身相嘛。所以呢法身相报身相化身相，化身为性为愿，报身为相，法身为体，它提向于就像这个瓶子一样啊，这个瓶子一样，玻璃它是玻璃，玻璃呢就是这个啊，这个像是吧，然后说玻璃这个玻璃的体呢是无住之体，是没有体。你看玻璃在哪里呢？玻璃叫性德啊，性德玻璃能产生这个玻璃叫玻璃叫像，玻璃能成杯子，杯子是个化身，是尊胜的心，玻璃是菩萨的心，玻璃跟杯子从哪里来？从法身里出来，法身是无住之体，无住是性，是吧？性德，此性是成无道有。那说这个杯子啊，从性上讲啊，远一些处；从相上讲啊，也在一些处；从化身讲是一切众生心；从相上讲啊，是报身；从体上讲是法身。所以呢，此杯子从哪里出来呢？啊，从法身里出来，法身即杯子，杯子即法身，杯子现在是玻璃，玻璃从哪里出来？从法身里出来。这个杯子一从哪里出来？杯子从玻璃里出来。 所以呢，这个三个是一体的，不能离开杯子，还有另外清净心可得吗？还有另外清净心可得，另外有清净心可得就弯见，一弯全弯，你一旦这个弯了，这个也就弯了，是不是？所以呢，全部的真，这就是法报化身，知道吧？所以阿罗汉他有清净心可得，他依这个法而修他的清净心，叫阿罗汉。但法是得到了，但是呢，他这个法没有，他没有了，他另外还有一个弯见没有。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那个弯心是实在是不可得，就是说我们起心对你讲话，我们这个灯弯念这个体啊，实在是不可得了，所以我们清净是假的。那说不可得，那我在哪里呢？在法界之中，原来真正的法界才是我，是不是？所以呢，我为什么要说外面住，外面善恶是为有住之体呢？有住之体才有善相恶相，因为有住嘛，就有恶相嘛，你有无住就是啊，就是法界相了。如果你要做善，就是善，善住就善相，恶住就恶相，是恶善都是过去的因造来的现在的果啊。所以国现前的时候，那是对立的，因为国现前有住啊，有住就有弯了，有弯，然后这个弯心这个屎啊，跟你有住的这个果报相应以后呢，啊，弯上掏弯，弯上掏弯，越掏越多，确实却不知道舍弯即真呢。舍住弯的时候，所有的觉。这个相就是真，所以呢，我就是大我。所以呢，这外面没有众生，就是一个人，是不是？所以叫六祖大师，不是、啊、那个虚云老上讲了，啊，这个深山就是三山顶上行的，深深海底行，就是说在大海底下最深的地方，啊，在山的最顶峰的地方，啊，不然的话。啊，这个里面也就是说，啊，我们闻到《金刚经》，啊，这个般若之体能破除啊这个弯见呢，也就是说，我们敢不敢承担？啊，我们敢不敢？佛教里常对的名讲叫做寻也杀手啊，啊，不惊不怖，就是说你撒开你自己的这个，把你这个弯心撒掉。就像这个巡野上面掉的那一根绳子状的，你一放下来你就解脱了。但是呢，我们会抓住它不放，终身就有抓住那个弦不放，不知道一撒手全部解脱，是吧？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成见上，这样的手一撒开，大千世界就是你孤身，因为我们老是不愿意撒开你自己的弯心，不愿意走出这一步，所以大千世界就得不到。这一刹那时间啊，所以呢，就是说被障赶走啊。再上一步是于本来面目啊，可惜呢，我们就不愿意上一步，走到这个地方就停止了。所以很多常佛都到这个地方坐啊、装啊、装啊，他不知道吸气菩提呀、啊，就是说他吸不下心了。啊，所以呢，这个闻到这个法啊，就是稀有。心性清净啊，所以呢，我们啊，以不应该离六尘，就是色身相位之外的六尘啊，这个另外有清净心苦得，叫六尘呢啊，就是清净的啊这个本体啊，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在六尘里面生善念和恶念的体，知道吧？应该不住，不住就是实相啊，你只要不住。外面的这个色相就现前啊，细不你看色真，这色相者即非色相，是故如来说明色相啊，这色相里面色相啊，什么叫色相呢？啊，色相非相是名色相。什么叫实？后面不是讲如来什么叫实相呢？啊，你看是真，是实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名实相。他说前面讲是真，是实相，则是非相，是为众生究竟之解啊，即是解。就是说你什么，你不要执着于这个文字上面一个实相。啊，千万不要以称那个为实相，如果文字上的实相啊，就变成文字的执着了。他说，通过观照则生实相， 实相的体就是清净心啊，比例来讲吧，清净体就是无烦恼，就是说如果你获得实相自然就会没有烦恼，没有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都会显现出来。如果你自己很清净了，但是不断的有贪嗔痴慢疑的显现，有财色名食睡的追求，你有这些这个世俗的妄念有助的心升起，那生什么实相呢？那就不叫实相了。如果所以实相升起来，真正的信心啊清净者则生实相。他说这个实相啊，就是说实相啊，是名实相，就我们昨天讲啊，昨天讲了什么叫实相呢？啊，前面讲说实相是叫离言说相，什么叫离言说相呢？就是如来说实相，就是建立我们的观照啊，建立观照，也就是非相，非相。我见非，我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嘛，是不是？我说我能见到诸相非相，就是见实相嘛。所以呢，如来假实相，于是观照，于是观照就是非相。为什么呢？实相是我心故，哪有相可得呢？哪有相可得呢？是不是？无住则生实相，你在外面一切相里面都是我们的心。所以呢，假实相之时，于是观照就是非相啊，就是什么叫相呢？善恶之相，好坏之相，长短高低之相，人相、我相、尊生相、寿者相、长相、短相、高相、低相，还有这个心黄慈悲相，还有恶多生厌相、好坏善恶相，是吧？鼻子闻到的香相、臭相，嘴巴吃的寒相、苦相、辣相，他说这一切相叫相，相无所得，相实在是没有体了，都是我们心里有住之心升起，因为有住则生相，无住则无相。那么说你是指持相即是无相的时候，对吧？又见诸相非相，这见如来。所以呢，我们眼睛看，眼耳鼻舌身意，看到所有的相都我们有住之心升起的关键啊，是关键。那么说但是相升起的这个善恶的这个报，他一定有佛教的讲要相信因果啊，是不是？你做善得善，做恶得恶，人说恶相善相是有助之体，但是呢这个相的本体善恶我们报的时候是什么报你知道吗？你拿刀子砍我的时候我痛，是什么在痛呢？是身体在痛呢还是心在痛呢？如果身体在痛，那食人打的时候为什么不痛呢？证明身体不痛，是我们心痛。你比例来讲，有一天有一个人在外面走路啊，这个坐汽车手被压断了，就是汽车上面那个玻璃呀、啊，成掉，慢慢慢慢慢慢往下掉，慢慢掉，他手夹在上面，他不知道啊，一下子就麻木了。后来又呢，他跟人家聊天还谈笑呢。后来他手压断了，掉下去了，掉到外面去了。后来人家在后面看到手掉下来，就吓了一跳，说：“呀，你手掉了！”但是他还不知道自己手掉了。所以呢，人晚眼的时候，忘记了自己的时候，手掉了都不知道。他一看到自己手掉的时候，马上就痛苦来了，是不是？那说我有一天跑跑子，啊，我做个木匠啊，是吧？跑跑子的时候，手把那个手切了一半，啊，这个手切了一半，但是呢，到处都是血，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个那个跑场上面呢？怎么那么多血呢？一点都不知道自己手已经破了，看到血到处都是。后来我到处找血，因为这是拐子看不到嘛。哎，这个血在哪里呢？手脸虎都看不到了，血到哪不知道在哪。一看到一口，哇，手切点半边，自己就吓晕过去了。为什么呢？见这个相，马上就吓唬了，就痛了，是不是？那我说，证明是我们的心在痛，知道吧？如果你看，在地狱底下，地狱底下很苦。我问你。地狱底下真的苦吗？其实地狱底下一点都不苦。如果我们用这个心，我们现在用忍心到地狱底下去，一点苦都没有，知道？你现在用善心到地狱底下去，为什么呢？是痛苦是跟你心有关系的。你是善相，地狱底下现的就是善相；你是恶相，地狱底下现的是恶相。痛苦，你像火的本体，它也不痛苦。烧着你为什么痛苦呢？因为你心痛苦。如果你不执着了，火也就没有了。所以呢，随着心显，知道吗？ 既然苦是苦在我们心上，你其实外面的境界都是不苦也不乐，是我们心在苦和乐，是我们有关键在那个地方。所以问后面讲到叫忍呢，是不是我们要用无相心，就是对忍。如果你不断地观察这种相，你看大相世界相没有了，小相围城相已经没有了，是围城相大相都没有，都是一念心，都是我心，我有柱子体显现出来。这个人在外面走路的时候是会什么样呢？啊，会怎么样？你就不会有住，你就不会有痛苦、烦恼、焦虑、不安了。因为以这种相来观察，都是我们的有住之心现种种相。但是呢，这有住之相都是无住之心啊！我不应该生出有住之心啊！所以你到外面走路，看到都是我们的心呐、啊，都是我们心有住之心在外面实现，是不是？所以呢，不生善恶之分别啊，四相慢慢就在里面显出来。四相就是清净啊，四相它就会清净起来，知道吧？所以呢，四相就是非相啊。所以呢，禅宗高的清华慈悲都不要相信它，不要承认它，都是我们有助而生的，对吧？都是由我们有助的心而生起来。所以你现在看到我，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妄心，对吧？我们六道轮回经由妄心升起啊。是故如来说名四相，名四相，所以说啊，离名啊，离名。啊，他说离名说相啊，离名说相就是说不离色身相为触法，不离色身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的色身相为触法，那说善恶是我们的妄念，既然是妄念，那有清净慈悲之分呢？他说妄念没有这个分别，都是大圆镜相，都是平等相。为什么一再强调阿弥陀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呢？寿命无量是大圆镜智，光明无量是平等性智，是吧？那么说啊，这个尊生的烦恼吗？才建立这妙观察智吗？是不是？妙观察智是以尊生性建立的吗？平等性智是以觉性来建立的吗？啊，大圆镜智是以佛性来建立的吗？所以无量寿叫大圆镜智，无量光叫平等性智，叫无量觉，叫妙观察智。什么叫妙观察智？尊生在一切处同等一念觉，就是尊生既然不在一个地方，不是一样的相，但是觉是一念，你看到我，我看到你，一念觉是一样的，知道吧？这当然呢，每个人的相是不一样，觉念是一样，所以每个人你坐在那边觉悟也可以，我坐在这边觉悟也可以，觉的体是一样的，就像我讲金刚经，每个人悟到般若是一样的，但是每个人的相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这个如来这个真实经能会众生心呢？因为佛有会有妙观察智啊，妙观察智是果的上面过来的，是不是？是果地上过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妙观察智什么叫四相能会众生的心，叫妙观察智，众生叫差别相。如果如来没有妙观察智真的会众生心，比如说哎，我能解脱你不能解脱，所以很多众生讲法跟妙观察智不能相应，就危险。为什么呢？应该我这样做，不我这样做，你们都不能得到，那就麻烦了。妙观察智是念一切众生得，般若智慧能通达一切众生心。因为众生都在相里面，在有住相里面，有住相就是无住相里面。哪一个众生不在般若智慧里面呢？哪个众生不在自己实相里面呢？哪个众生也不在自己心里面呢？众生现的相又不是哪个众生现的相又不是真有实相呢？是不是？这是一个妄念未除，但是实相都是一相。那我看到你，你看到我，反正哪个是对哪个是错呢？我看到你，你这个体也存在，你看到我，我这个体也存在，是不是？那我说我看到你，你看到我，这是一个体还是两个体呢？如果以我这个标准，以我常佛这个标准，以我是实相者，我怎么会有看到你呢？是不是？只是常佛是作为标准是实相，那我就不应该看到你了。因为妙观察智里面就是能看到众生，实相就是能看到众生。如果我看不到，如果我已经证到实相了，如果思想里面是一没有妙观察智，那我就见不到你，是不是？因为我能见到你，证明说思想能跟你相应，你也跟我相应，我也跟你相应，所以佛能跟众生相应，因为他思想能跟一切众生。所以呢，我们众生的这个一切这个万力体都是正于实相，知道？所以呢不应该起这个把这个如来相啊，如来经，离言，知道？离言说相，知道吧？ 就是里面说相啊，里面说相就是实相，就是真如，就是如来啊。也就是说，离攀缘体啊，前面讲是实相之后即是非相，叫做无为体。那说后面讲如来说实相，是故如来说名实相，那就呢，那是离攀缘体。什么叫离攀缘体呢？不离此境能见实相，这叫离名而见实相。离开这个名，这个名啊，就是这个一切相就是我们的心，就是离名说相啊，就是不离开这个当下。而说这叫做无攀缘，我发现就是你不要离开这个相，另外有攀，另外有攀就有攀缘之相。我们就能彻底的离开攀缘之相。前面讲啊，是实相者即是非相，这是非相，叫做无为相。什么叫无为相呢？无为相就是说，如来以言辞，因为离言说相嘛，如来是欲说就见你众生的无为，不是有为，知道吧？是无为体，就是说一听到于是般若就见人无为，为什么呢？于是观照，你一观照，当你就是你的心啊。你的心无为无不为，就是一切为是我心，就无不为了。原来都是我们的心，我有什么为呢？是不是？就是无为相。对心来讲是无为相，对相来讲攀缘相。就是我们有为，就是心中有妄，心中有妄，就是说有妄才叫有为。如果你是真，就是无为，是吗？从相上讲啊，就是我们成这个相攀到那个相，不管是斗众生啊成佛也好，都叫攀。成这相上攀那个缘，我们每天就攀缘，是不是？所以这个攀缘相啊，是我们众生的烦恼。这个有为相是众生的烦恼，都是起万劫的。所以无为相、无攀缘相，都是叫真如相，知道吧？如来真如，真如就是什么呢？啊，这个离心缘相。离心缘相，离心就是啊，不要一个另外的一个意识苦得法界即心啊。第二个呢，离心缘相，缘就是不要攀缘这个外面自己，就是不要另外境外有所得境，离心缘相。离心缘相即是真如啊，这个离心缘相即是真如，这是。这是圆觉经里面一些话啊，好像是圆觉经还是大乘七心论里面的。时间到了啊，阿弥陀佛。